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11月1号啊，2022年啊，我们第43周的圣经分享啊，今天的内容是啊，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啊。那弟兄姐妹读过圣经，可能都知道啊，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呢。是保罗书信里面的教牧书信。那从这张图你可以看见啊，我们上礼拜分享的内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最先写的，再来是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啊，再来就是保罗被监禁啊，囚禁在罗马监狱，第一次囚禁，这个时候写的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之后，保罗被释放了，被囚禁了2年以后释放出来，就写了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哈，那最后保罗又被囚禁在监狱的时候，写了提摩太后书。哈，好，那我们就可以从保罗书信来看啊，有这个啊9卷的书卷呢，是在讲福音真理和生活实践。啊，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呢，是在讲教会管理跟功能的守则。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今天要分享的这3卷书啊，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呢，是在保罗在晚年之的时候。写给提摩太跟提多的3封书信，那这个时候也是保罗在殉道之前所写的。那提摩太和提多是保罗传福音的同工啊，那个时候保罗分别呢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把提多呢留在格里底啊，在牧养当地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的安排上面，从18世纪就把这3个书卷呢，归列为教牧书信哈。这里面就关注的就是这个以弗所教会跟格里底教会跟牧养和管理。那么在牧养管理当中，包括这个来怎么样来应付传异端的人，怎么样来建造维持教会。怎么样在信仰上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如何管理教会的圣工，维持教会的秩序啊？如何来选任教会的圣职人员，像长老、执事啊？怎么样做群羊的榜样啊？牧养各等各式各样的会众等等啊？这就是这三个题目教牧书信所要讲的。那么写作顺序呢？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那最后呢，保罗书信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卷呢，就是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看这个提摩太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在南加拉太地区的路斯德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呢是犹太人。那自幼就学习旧约圣经。那么在提摩太极有可能就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所带领信主的。那个时候他的母亲跟外祖母都信主，非常的虔诚。然后到了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再来到这个看到提摩太已经大有长进我们知道提摩太是年轻人，30几岁。那这个时候在路斯德以哥念这个教会的弟兄都非常的称赞他，所以保罗就带着提摩太出去宣教。那么，因为带领提摩太去的地方主要是在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呢，给他行了割礼。提摩太这个人是年轻人为人谨慎，可能也是内向、胆怯、退缩这圣经说身体不是很强健，可能患有轻微的胃病。那这个他热心传福音，肯为主摆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21节、22节这样说，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是一个见证提摩太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 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啊，就是讲出了这个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以及提摩太的侍奉。那提摩太开始在侍奉的时候，神借着保罗跟长老跟他按手祷告，赐予恩赐哈。那提摩太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随保罗在侍奉主，跟他同行同工同劳哈。那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提摩太也陪着他，所以保罗曾经多次的、屡次的差派提摩太代表他去看顾并牧养教会。所以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腓利门书的时候，都是跟提摩太一同署名在书信上一同署名。那么最后，保罗在罗马第二次坐监的时候提摩太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在保罗去世之前有没有见过面呢，就不知道。后来提摩太自己也被下在监狱里面，那后来得释放。那至于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何时何地，无从得知啊。好，那我们就大概对提摩太前书以及对提摩太有个了解以后，那请你打开圣经一开，翻开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在问安之后呢，一开始在第三节、第四节就讲到说保罗劝提摩太仍然住在以弗所，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在指责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讲异端，讲一些没有用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保罗说只生辩论，对神的信是毫无帮助。然后呢，他就重新提起说，哎，那这些传异端的这些假师傅，他们的动机目的是什么？以及我们传正统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就重新讲到说，那些他重新讲到就是说，那些他原来在传讲福音上面呢，是出于爱心的动机跟那些传讲荒谬无凭道理的假师傅呢，是全然不同的。保罗说，他们这些人的教训，既不是出于爱心的动机，又没有办法教导人来认识神的爱。你听了这些异端，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呢，只会叫人偏离神的旨意而已但是保罗说，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所传讲的这个命令呢，不但是出于是体会神爱心的动机，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而且呢，目的是要引导信徒明白神的爱是怎么样借着他所赐下的基督向我们显明了。后来我们会读到约翰一书，他说神的爱怎么样向我们显明呢？神的爱就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来具体的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爱。所以呢，在这第五节就很清楚地讲到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讲到说爱的源头及特点爱的源头就是遵照神的命令那这个爱呢，也是怎么样呢？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从一个清洁的心，从一个无愧的良心，从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那至于为什么爱的源头是命令呢？那我们在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说，耶稣说，如果若是你们爱我，就必遵从我的命令。然后呢，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又讲，遵从主的命令一点都不难，因为呢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就乐意去遵守所以不是被强迫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好，所以呢，在第一章讲完了这一段以后，讲完了对这个异端这个荒谬无凭话语的指责以后呢，保罗呢就述说他自己这个人，等于说用他自己这个人呢要来做见证。所以呢，我们讲到说， 这个提摩太前书已经是来到他晚年的时候写的书信了。那么我们就发现呢，保罗在年纪越大越近啊，年纪越成熟，年纪越大越成熟的时候呢，他就越认识到自己原来还是罪魁中的罪人啊，所以他就在诉说他这个过去是怎么样。他说：“我过去呢是亵渎神，是逼迫人的，因为他过去是一个律法的啊，有法利赛人律法的狂热分子，所以呢到处在捉拿信耶稣的犹太人，认为他们在传讲异端。所以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是逼迫人，是侮辱人的。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他从前逼迫神、逼迫耶稣呢，不理保罗，或者是要给保罗很重的惩罚，没有呢。他说，因为我过去是这样啊，我过去是这样，神还是怜悯我。”神还是怜悯我，因为神知道啊，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在不相信、不明白、不认识真神的情形做的。那我们都想到说，我们这一生呢，从小到大啊，那每一个人信主的年岁不一样啊，有的人年轻就信主，有的人呢是年纪比较大都信主。那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也像保罗这样是亵慢神，是啊对人不好的事情。但是神知道那些都是在我还不认识他、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做的，所以呢，神对这样的人呢是用怜悯和恩典来看待哈。所以这里说，基督耶稣降世就是要来拯救罪人。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有讲，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把我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啊，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就拯救出来，拯救出来。所以耶稣也自己说过哈，病人才要找医生，健康的人不需要找医生，我们罪人才需要耶稣的福音。如果看自己是无罪的人呢，他怎么会需要耶稣的福音呢？所以他在这里说这话是可信的，十分佩服的。我自己啊，保罗说我自己在罪人中就是一个罪鬼，然而我蒙了怜悯啊，蒙了怜悯，就说连耶稣基督也要救这么坏的一个人，这么大的一个罪人，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来显明神一直对他有这个宽容忍耐。然后呢，借着这个人，这样的人还能够信耶稣，就可以给其他的人做榜样啊，其他人做榜样，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讲完以后啊，保罗就交代提摩太说："你务要忠于你的使命。"这个使命讲的是什么呢？就是18节、19节，他说。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就是叫你因此的意思，就是说借着这些预言，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可以怎么样，持守信心和美善的良心嘛？所以呢，那我们就来思想啊。他说："我照从前指着提摩太的预言。"弟兄姐妹，我们回顾啊，这个圣经啊，到底在什么地方啊，有指着提摩太讲的预言呢？有在什么地方有讲到这件事情吗？好像没有哈，我们读圣经好像没有读到啊，关于这一段哈。但是我们要理解啊，圣本圣经，全本圣经是对所有的信徒讲的哈，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传道的人，所以我们就思想基督徒的使命。主也是照着从前指着你、指着我们的预言讲的。那指着你、指着我们的预言写在哪里？就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的大使命。耶稣吩咐所有信他的人、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要出去传福音，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然后使徒行传1章8节啊，要为基督做见证，直到地极。这就是基督的使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指着提摩太 耶稣基督指着你，指着我所说的预言，所以我们在这个神所给的这个使命跟预言当中呢，我们要去打一个美好的仗，让我们的信心跟美善的良心哈，可以呈现出来哈。你必须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才能看见你良心的具体行为跟美善良心信心的具体行为跟美善良心的行为哈。所以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啊，因为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良心，那我们到了希伯来书还会讲到一个无愧的良心哈。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无愧的良心，所以良心是什么啊？良心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的良心呢扮演什么样的功能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建筑物里面都有一个叫做 fire alarm 火灾警报器火灾警报器。所以呢，如果这个建筑物里面侦查到有这个烟雾，那警报器就会响。那每一个人的家里我相信你的家应该都有，没有要检查一下。你的家应该有火灾警报器，还有另外一个是一氧化碳 （carbon oxide） 那个一氧化碳的侦测器啊，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是烧瓦斯，用瓦斯来做饭，那有些家庭呢，它的这个冬天的暖气是烧瓦斯的，所以特别要注意一氧化碳的警报器哈。所以如果有空，你也要去检查一下你一氧化碳的警报器灯有没有亮，电池够不够电哈。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有个良心的警报器，所以呢，神把良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人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拒恶就善，让我们可以不做恶的事情，能够做善的事情。那这一段话写得很清楚，就是在罗马书的2章14到15节那里面讲到说，犹太人有神的律法，所以犹太人就是遵照律法去做神吩咐他们做的事情。那不是犹太人的这些人怎么办呢？他们是外邦人，就像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摩西，我们不知道，没读过摩西所传讲的这个律法。那我们怎么样做应该做的事情呢？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就顺着本性去做。那本性什么？本性就是我里面的良心。那我的良心怎么样？我的良心呢，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是非对错呢，会在我的思想里面盘旋较量。我的良心会带领我们去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被我们的自我利益或者是情欲影响的时候呢，我们里面会在挣扎想要做好的做不出来，我们想要去做恶的，因为恶不好的事情呢，是对我好像暂时利益有帮助的，对我的情欲满足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良心虽然给我们发出警报，但常常呢，我们会怎么样？忽略良心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去做到。因此因为我们常常不顺从良心的这个 alarm 这种警报去做善的事情呢，我们就渐渐的堕落，我们的良心呢就逐渐的麻痹逐渐的麻痹就睡着了所以圣经说良心睡着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良心睡着了就没有功用了。但是，当我们人重生、信主重生以后呢，我们的良心怎么样我们信主重生以后，我们有圣灵住在我里面，让我的良心重新可以敏锐起来。从前好像睡着了，从前好像麻痹了，现在可以重新敏锐起来。那圣灵呢，会直接对我们说话。圣灵，我会透过这个敏锐的良心呢，来警告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呢，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漠视良心的警告，不然我们良心又渐渐的这个麻痹所以圣灵不再说话每一次都听不到因为你忽略消灭圣灵的感动，渐渐你就听不见圣灵在讲话。 同样的，你漠视良心的警告呢，良心也会越来越刚硬。所以用这个图哈，上次也有跟弟兄姐妹啊分享过这个图，我们的良心呢会麻木、会迟钝、会敏锐啊，也会过敏哈。就是说，哎，麻木就比如说我们 啊，我们说那个打铁匠好了，打铁匠经常在那个火炉上打铁，会被铁啊烫伤他的皮肤啊。那烫惯的这个皮肤呢，就变硬了，就麻木了。那麻木的皮肤后来呢，它就长出厚厚的一层茧。那厚厚的一层茧呢，你不管怎么去烫它都没有反应了。所以呢，我们皮肤必须要恢复成为细嫩健康的皮肤哈，我们才会敏锐。那过敏呢，就是我们啊，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有受伤，刚长出来那种脆弱的皮肤是过敏的。那这四种。啊，关于描述良心的状态怎么样跟我们的属灵生命发生连结哈？那头两种麻木跟迟钝呢，就是无心顺服主的人；那后面呢，敏锐跟过敏呢，是有那个心智要顺服主的人。所以第一个麻木呢，我们叫做丧尽天良；第二个呢，迟钝呢，我们叫做大事才感觉有啊，小事就没感觉。敏锐呢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哈，我们就常常顺服良心啊，感受到那个细微的感觉，所以叫做良心无愧，哈，与主无间轨、无间隔，就是在这个状态。那过敏呢？啊，过敏就是怎么样？过敏就是我们常常过度的亏欠。啊，过度的这个责备自己哈，我们啊，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事情上犯错有罪了，我们祷告求主赦免，然后呢，祷告完了，我们一直还是挂在心上，一直呢啊，跟自己过不去哈，跟自己过不去。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你在一种经常的啊，觉得亏欠啊，经常觉得是个这个在罪里面啊，这个啊被控诉的时候呢。啊，就好像是你被魔鬼控告啊，所以呢，在这四种当中哈，我们要操练是第三种哈，有一个敏锐的健康的皮肤。好，那么到了第二章，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哈，你在牧养教会第一件最重要的就是要重视祷告。所以呢，第二章一节，保罗就说哈，你要。向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也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啊！所以为君王祷告，为人的灵魂代求，就像我们在周三祷告会哈啊，我们经常的啊，为这个我们所居住的国家，为美国政府的领袖，从总统到州长到啊，这个各个啊选出来的议员、众议员啊来祷告。我们祷告呢，就是让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有一个诚实正直的心，能够做对的政策啊，能够有得着神给他们的这个智慧，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我们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啊。然后再来啊，我们晓得在下面呢，他说啊，二章的3到7节，他说要为人的灵魂代求啊，因为这里面讲到说啊，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愿万人得救啊，明白真道，这是神的心意，在二章的4节哈，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哈，但愿人人。啊，信耶稣就得救哈！神的心意不是惩罚，神的心意是拯救跟更新哈。所以这就提醒告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愤怒，不要经常有怒气，不要有疑惑，不要有争论哈。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然后又告诉啊，这个女人要穿着朴素哈。不要啊，打扮的这样子很艳丽啊，要穿着朴素，有善行，要谦卑学道及顺从。那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对神的观念哈，对神的观念就是在2章5节，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啊。”那我们就想到说，一般世人呐、啊，对神至少有4种观念啊。第一种观念呢。就是人认为没有神。第二种呢，人认为很多的神，有很多的道路啊，每一条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 啊，这条路通往这个神，那条道路通往那个神，啊，有很多的神。那第三呢，就是人相信有一位神，但是呢，有很多的道路，所以有一位神，不管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到神那里去。啊，那正确的呢，就是人相信只有一位神啊，这就是2章5节所讲的，那就是一位神啊，一条路。那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那使徒行传4章12节也这样说，除他以外啊，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讲到啊，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基督是我们人和神当中的中保啊。那所以呢，在啊改教运动的时候就推出5个唯独啊，就讲到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荣耀上帝。所以呢，啊，在希伯来书我们啊接下来要读的经文呢，就是讲到说啊第10章的19节、22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人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呢？啊，借由耶稣基督的中保，我们与神和好，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所以我们都进入了啊第三章啊。第三章，保罗在这里写到有关教会的牧养职分以及选用圣职人员哈。就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名啊长老候选人，我们现在提名执事，那提名啊有一个资格，有一个标准的，这个就写在第3章的1到13节。那1到7节呢，讲到教会的监督，那监督是什么意思呢？啊，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的20章17节跟28节。还有提多书1章5到7节，哈，我们叫做已经解经来互相比较对照。那我们就知道啊，原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讲的监督啊，跟长老是同一个职分。但是呢，为什么用监督呢？因为监督是按照职责的性质来说的，长老呢，就是按其灵性程度来分的啊，所以监督跟长老都是一样，只是呢从不同的2个角度来使用这个名词。所以呢，在接下来的8到13节就讲到教会的执事啊，就像我们啊今年也要选这个新执事嘛，那12月就要认定这个执事。那么执事呢的资格就写在8到13节里面。那做长老跟做执事有什么不同呢？啊，最大的区别是在第6节，3章6节，他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不可做长老，也就是说，啊，刚入教、刚信主的人，刚信主没有多久的人，不适合做长老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面讲到说，啊，提名做长老、做执事人选的资格啊，很清楚的记载在第3章的经文，也在提多书里面。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资格里面哈，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话啊，所推选出来的人选呢，要有好的见证啊，又有好的名声，要有好的榜样啊，这样子在教会治理呢，才会有人跟从。好，那14到16节，保罗继续呢。告诉提摩太啊，因为你提摩太你在以弗所牧养教会，你要啊选长老，你要按立长老啊，那哦不，那个是后面的事情。所以呢，在3章14节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啊，这个他很想到以弗所教会，但是如果他迟延没有到教会的话呢，提摩太你要知道怎么样来牧养神的家。啊，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写在3章15节哈。所以，我们讲到一个家是怎么样？家是可以安息、可以休息的地方，家是充满爱和自由的啊。你不会在家里面觉得很束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怕挨骂，怕这个啊有责备啊。不是，家是充满爱跟自由，让你很轻松。但是家不是一个 放纵的地方啊，不是放纵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有各种的和谐跟幸福。那你怎么样能够来建造这个家，让人家感受到这个家的温暖，感受到天上父亲的爱被表现出来呢？啊，所以在15节啊，特别清楚说你要用真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呢，教会怎么建造？教会要用真理来建造，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所以他买赎回来的教会，自然要建造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所以呢，教会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守护福音真理之道。你记得刚才我们谈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是在指责那些异端跟荒谬的言论，就是在守护这个真理嘛。那你家的真理，真理就像家里面的地基啊、柱子啊，这是不能移动的啊，因为房屋造成以后我们可以改变房间，这边多一个房间，那边少一个房间，但是我们的地基跟我们的柱子主要的柱子是不能改动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务必要特别注重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报德教会以后，从2019年就一直鼓励弟兄姐妹要来读圣经也在每周二的晚上呢来带领大家，让大家明白那到底我们所读的这些旧约的经文、新约的经文在讲什么意思啊？如果你自己读不能明白呢，那你就参加这个读经分享，你就可以了解这一段的经文、这一章的经文它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读经文一定要把那个重点读出来，那我们才知道其他的每一节经文放在里面要表示的意思是怎么样。这就是我们要来维护。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来了解真理是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是维持真理，是扶持真理，是显明真理的团体这个真理就是神的道，这个真理就是基督。所以呢，他下面3章15节就讲。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等等等。那所以呢，他说哦，加真理。那现在在讲到这个奥秘，奥秘是什么呢？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就是最敬虔的奥秘，最伟大的奥秘呢，是毫无疑问的无人不以为然，就是毫无疑问的一件真理真实的事情。好，那么到了提摩太前书4章，保罗继续的告诉提摩太，你要提防小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教会会有假教师进来，会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会引诱人离弃真道，然后讲那些什么你不可以嫁娶啊，你不可以结婚你不可以吃肉啊，因为这些肉都是祭拜过偶像的。他说你要靠行为得救，你要遵守律法，你要行割礼，你要守节期。那保罗就在指责这些事情是跟我们因着信得救的正道相反。那当然，这方面的教导呢，我们在今天比较少见。今天我们比较常看见呢，就是有人呢会高举恩典牌高举恩典牌，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是恩典的时代了，我们不用守律法我们不必做这件事情。神给我们这个百般的祝福，就是要我们过得很好享受丰盛。说你会这个过得很富有很多的物质上的这个供应这些都是高举恩典牌这些反而是今天我们看见的比较像是这么样的异端所以呢，在4章的7到8节，保罗就说什么？保罗说我们要操练身体所以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我们每天当然要锻炼身体那我们的身体有动就有活力嘛。但是呢，操练身体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去操练敬虔。你操练敬虔呢，才有益处是。这个益处是什么？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得着的这个永生，是由信心而来的生命。
那我这个生命信心而来，这个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我怎么样把它活出来？啊，我当然是要透过操练，像操练身体运动一样。我们运动操练身体要有纪律，所以我们操练敬虔也是要过一个有纪律的啊，敬畏神的生活啊，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员要反复的练习这个运动技巧，才会纯熟啊，在比赛场上呢，才会拿好的成绩。所以，同样的，我们在生命属灵生命上也要去操练。这个操练就是我们经常的读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呢，让我们愿意去遵守神的道，让我的想法跟我的说话可以自然的流露出有种神话语的味道。所以呢，是因为我的整个思想体系呢，塞满了圣经的话语，圣经的道理，在我整个思想体系呢，作为我思考的本体，作为我决定一件事情的一些重要因素，因此我就会做对的决定，因此基督的生命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然后到了第五章，这个保罗就教导提摩太，你怎么样做牧养的工作？包括对不同的信徒、不同年纪的有年老、年少，有男的、女的，有寡妇，有教会的同工啊，你分别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说，你对待众人不可存有偏见，也不可偏心啊。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教导提摩太你要做榜样你在神的面前要忠心。你要怎么样呢？要过敬虔的生活啊，不要让别人小看你年纪轻啊，让众人看见你的长进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信主，每个人信主的年数不同，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每一个月或每一年我都要让我的弟兄姐妹看见我有长进。做传道人也是一样，让弟兄姐妹看见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的侍奉呢，是有长进的，是有进步的是有进步的哈。这样子，我们呢才是逐渐的在成长成熟。接下来就讲到说对长老、对牧师有指控的时候怎么处理？那当然，指控不能空穴来风，不能无空这个造谣指控要有见证人，要有两三个人的见证人。那当然，在我们之前读旧约生命记也讲过一定要有见证人来证明。而且是有事实证明，是有证据的，那教会才能够接受对长老、对牧师，也是对执事、对其他所有人的这种指控。那通常我们知道，这个指控的发生都是从不信任开始。那不信任怎么发生呢？不信任就是对于你要指控的那个领袖或那个弟兄姐妹所说的一句话、所做的一件事情不满意了，跟你想的不一样了。所以呢，当人就逐渐形成一个主观意识，就开始对某某人不信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即使我们前面摆了很多的客观证据也改变不了他那种主观的不信任所以教会在处理这个事情要很慎重的处理，因为如果是落入一个主观的这种不信任、不满意的认定的时候呢，往往跟事实是有偏差的，所以一定要有证据一定要有见证人不然的话呢，教会就受亏损我们圣经也读到说，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分散教会受到极大的损伤。好，到了第六章就讲到这个牧者跟金钱的关系，最主要的就是要知足，不可贪财他讲到假师傅为什么会出现假师傅呢？因为他要为自己谋得利益所以呢，假师傅讲很多的道理，很多的东西乱七八糟的讲，就是希望得着利益。但是呢，牧者真正的敬虔、真正的牧养呢，是不会有这种 贪图利益的心思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啊。知足是什么？知足就是我对属世的物质，我拥有的为满足哈。所以，我们如果有衣有食，就很满足啊，我就可以省去很多的烦恼。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4:11说，他说得到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他说，我不管在什么情况。在缺乏的情况，在富足的情况，我都懂得知足啊，已经懂得知足，他已经学会了一个知足的心，所以我们就要来经常来操练敬虔，来操练一个知足的心。敬虔就是刚才讲到操练敬虔，就是要来反复思想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话语，来遵行神的话语呢。我们就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有了正确的关系，我们整个思想体系渐渐呢被神的话给这个魔术给改化、潜移默化以后，我们自然就渴慕神的圣洁，渴慕神的义啊。就像耶稣说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那我们有了敬虔知足的心，神就把他的义给我们，也把我们所需用的加给我们啊，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前书啊。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啊。那他先前在写这个建议书信当中，他相信啊自己不久就可以出狱，而且预言释放以后还要再去探访教会。那保罗在罗马被关了2年以后被释放出来，被释放出来，但是后来他又被监禁又被抓回去，这个囚禁在罗马监狱，然后死在监狱里面。所以这一次呢，他知道啊，殉道的日期已经近了，他也还有很多的话要向提摩太说。他也知道这个时候提摩太在侍奉上好像遭遇了困难，还有教会里面在啊，我们现在讲这个教会要记得哈，这是以弗所教会啊，有一些假师父啊，这个讲这些邪说。啊，这个异端太为活跃了，所以保罗又写了提摩太后书啊，有安慰，有鼓励，有劝勉，有指导，然后还告诉提摩太说，他很想在罗马跟提摩太相见，但是呢，很可惜啊，在没有见面之前呢，保罗已经为主殉道了。那我们讲到说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哈，我们就来从这个啊几张图片呢。来了解这个监狱哈，被关的监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相传说，囚禁彼得跟保罗的罗马地牢就是啊这一栋建筑物。这栋建筑物呢是一个教堂啊，上面是一个大教堂。那教堂的第一层呢叫小教堂。小教堂下面呢就是地牢啊，小教堂上面有一个上层的地牢，还有一个下层的地牢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牌子，这个教堂上有一个牌子，这说明是圣使徒彼得和保罗的监狱啊，这是在罗马。所以呢，我们就看这个大教堂是后来新建的，在16世纪末呢。在这个地牢上面建了一个大教堂，所以就像这样，今天有人在里面啊举办婚礼啊，这个教堂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壮观哈。那下面就是一个小教堂啊，下面一层就是一个小教堂啊，像这个图片这样子。那上层的地牢呢是建于主前第7世纪，那当然这个后来的这个装饰物哈是加上去的。那下层的地牢呢，是用来拘留等候处决的要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地牢里面呢，上面有一个洞啊，这个洞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洞就是囚犯呢是从这个洞扔下来的，所以要进到下层的地牢，并没有阶梯的哈，是透过这个洞把你丢下来。但是后来呢，在这个地方加设一个圣坛。然后有一个十字架啊，倒过来纪念彼得倒吊神十字架。那这里还有囚犯的固定囚犯锁链的石柱，还有一口井，还有这个后来加铺的这个地板啊，这是。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啊，通通拿走，就是像这个样子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啊， 这是原来的样貌，那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黑暗的空间，是一个潮湿的空间。弟兄姐妹，你想一想，这些人的排泄物去哪里？当然是一个又脏又臭的空间哈。那人是怎么样？从这个洞把它丢下去，丢到这个下层的地牢里面。那后来呢？加建了一个楼梯嘛哈，因为再也不是关犯人了，成为一个观光景点。就加建了一个楼梯，可以从上层地牢走到下层地牢啊。那就像这个上层要走到下层地牢这边啊，这个黄色箭头有个楼梯哈，所以今天一群人可以去这个下层地牢去参观。那当然呢，也铺设了地板啊，装了一个小祭坛在那里啊，所以不像原来那样子潮湿啊，又脏又臭的情况啊。好，所以我们就大概理解在罗马被监禁的一个情况，地牢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保罗一开始就说他很思念这个提摩太然后是提醒他不要因他被囚禁受苦而觉得羞耻。这是在1章8节，他说：“提摩太啊，你不要以为给我们的主做见证是一个羞耻的事情，也不要以为我为主被囚禁在这里也是羞禁的事，羞耻的事情。你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们传福音必然会有苦难，所以保罗说他深知他所信的是基督即使为主受苦也不以为耻所以他就勉励提摩太你不要胆怯，要刚强，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来守住纯正的道。所以在第12节就讲到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知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能够深信怎么样所交付神所，就说我保罗说我相信我深知我所信的就是耶稣基督，也深深的相信耶稣呢能够保全他所交托给我的福音真道。直到那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后来在第2章，保罗继续的来鼓励来勉励提摩太，他用3种比喻。他说，第一种比喻呢，你好像是在军中当兵的人，当兵的人就是要专心不要有一些俗物缠身，要有专一的心思你当兵你要出去打仗了，你不可以说哎呀，我等一下还付账单我要付贷款，我要很多事情，家里事情要处理，那你就没办法做好这个当兵的事情。又像运动员在比赛场上要遵守规矩比武这个照规矩嘛，那你不照规矩你就被淘汰了又像农夫勤劳耕种，按时撒种，他比别人先得粮食是合理的。所以呢，他说你要像军人，你要像这个运动员，你要像农夫你要专一守住你的真道，勤劳侍奉。你必先得那属灵的粮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我们来思想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不管是牧师预备讲章牧师在预备的时候花很多的时间，那牧师一定是先得那属灵的粮食而且得得很丰盛，才能够有道可讲。那做主日学老师也是一样做带查经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都非常的有经验，知道当你预备要带主日学，预备要带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所学习所得到的就是最多就是最多，你所得到的属灵粮食是最丰富的。好，所以接着告诉这个提摩太你要当无愧的工人。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来把真理讲清楚。按着正义呢，你就是把圣经的意思讲出来，不是把你的意思讲进去就是这个道理。然后你要追求圣洁逃避那少年的私欲，才做贵重的器皿。你要温和的对待众人不要引起争端冲突。对那些抵抗你的人呢，你要用温柔的心劝勉，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明白真道。 他你就怎么样挽回一个弟兄，挽回一个姐妹哈、啊，这就是对保罗说你在教会牧养啊，要这样。所以呢，我们就记得第五节哈、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啊，不管是啊自己啊一对一的跟别人分享，或者你有机会带查经教主日学，我们务必要把圣经的道理讲出来，这样才是无愧的功能。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呢放到圣经里面去哈。好，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保罗继续鼓励啊，提摩太，你要做一个刚强、忠心、能教导人的仆人啊。你不但有这些啊精兵啊，基督精兵这样专一的心智，有运动员的毅力跟守规矩，有农夫的劳力忍耐啊，你还要怎么样呢？啊，还要知道末世的警告，末世的警告。他说，到了末世的人，有人就专顾自己，他们的言语行为会影响别人啊。这种人看起来有敬虔的外貌，但是他没有本质，他没有敬虔的内心。所以告诉提摩太，你务必要防范这种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能够坚守得住啊，在充满诱惑跟妥协的压力下面，唯有持守圣经的话，才能站立得住。这一句话也是对我们今天讲，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诱惑啊，有很多的这种啊各式各样的啊在挑动欲望的事情啊，挑动情欲的事情。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啊，我们一妥协啊，我们站立得不住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话讲解的啊清楚明白，讲解的有力量呢？好，那再来这里就在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十五到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啊，圣经是什么？圣经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是要读圣经，读圣经我们可以得着那个智慧。智慧在哪里？我们之前都学习过了，智慧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寻求智慧，好像寻求地底下的宝藏那样子的啊，积极那样子的专心，那样的不怕苦。所以我们越读圣经越多，我们就越多这种智慧啊。这个圣经呢，是神所默示的，是神向人启示写下来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是要来教训我们，要来督导我们，要来我们读了圣经，要我们归正啊，回到正道上面，从岔路回到正道上面，教导我们学义。然后我们这之前我们学了很多哈，我们这个我们要行善，我们要行公义，教导我们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啊，让我们能够完全啊。好，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后来到了第四章啊，他说啊，告诉提摩太，保罗告诉提摩太，传道人一生的使命就是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弟兄姐妹，神给基督徒的呼召有两种，一个是一般的呼召，一般的呼召是对每一个人，对今天你在听这一段分享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给你一般的呼召，叫你做传道的人。那神给基督徒有特殊的呼召，就像啊，我们特殊的呼召，被呼召出来做牧师，被呼召出来做宣教士啊，所以这不一样的啊，我们要认识自己啊，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所以保罗就说，我自己的一生就是忠心传道。现在呢，他说提摩太后书最后了，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写的最后一个书简。所以他很负责任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我已经快跑到终点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神为我存留的公义的冠冕我会得着，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我们领受主的恩典，领受主的使命，我们都是传道的人当有的目标，一生竭力奔跑。好，我们现在来看提多书，提多书呢，在内容方面跟提摩太前后书很相似，也是在强调神的恩典，也强调信仰的实践。其中特别讲出格里底人，格里底人呢，就是，在提多在格里底教会牧会嘛，他说格里底人是一些不道的人，所以你要在务必在当中做榜样，再强调说假教师你要小心等等。那当然也讲到这个长老执事的资格，跟前面所讲的一样。 所以对提多的认识啊，我们知道提多是一个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啊。保罗称提多说做我真儿子的人，所以他是可能是保罗带领信主的。那保罗称巴拿巴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辩论了外邦人是不是应该受割礼的时候是带着提多一起去的。那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呢，保罗就跟提多常常在一起，是重要的同工。那后来哥林多教会有一些问题，那保罗是差派提多去处理啊，去处理，那也是差 派提多呢去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去收集啊这个捐款。那保罗第一次被捕啊，获得释放以后，那提多也是跟着他一再一次的布道，这个啊旅行布道。后来保罗来到了格里底岛传道，就把提多留在那里，让他在那地方牧养教会，设立长老啊，设立长老。那后来保罗在啊马其顿省的尼哥波利过冬的时候，他说啊提多你到我这里来，然后呢差派亚提马或推基古去代替提多在格里岛这个牧会的工作。后来保罗再一次被捕入狱的时候，提多跟他在一起，但是呢被后来保罗差派他到达买泰去工作。那使徒行传没有提到提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格里底就是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呢，就是我们看到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啊，克里特岛，它在地中海的第五大岛哈，土地富裕啊，人烟稠密，城市众多哈。它在5000年前啊，它的文化水准是蛮高的，那也是腓力士人的家乡，所以我们常说啊，腓力士人就从地中海，然后来到了怎么样？来到迦南地的这个西边，靠地中海岸，所以他们的文化啊，这个 水准高，所以他们知道怎么样制造铁器嘛。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制造铁器啊，都要到啊腓力士人那边去制造铁器啊。那这个岛呢，面积不大哈、啊，面积大概没有台湾的四分之一啊，很小的一个岛。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岛是一个很名声很坏的，所以啊，在古代世界用三个希腊文的 K 啊代表三种罪恶的人，格里底人呢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岛就这么小啊，长长的一个啊一个长条形啊，它里面就是格里底人酗酒武慢，没有信用，撒谎贪财，善于偷窃。所以这个史学家说他们对于这种卑鄙跟贪婪是司空见惯，与生俱来，所以呢他们不觉得啊不义之财有什么不对啊，所以啊不觉得偷窃为耻，所以啊世人写作也说他们是啊说谎话是恶兽，又懒又财。所以这个格里底的意思就是说谎。所以你到了克里特岛啊，你就会看见这个第六世纪建造的圣提多堂啊。那2017年师母跟我啊有去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我们也有来到克里特岛啊，也参观了这个啊圣提多堂的废墟。那也有一个新的教堂啊，是第十世纪在克里特岛，这个教堂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还蛮不错的。好，那今天我们最后呢就是用提多书3章4到7节讲到福音作为结束啊。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到了一个时候，什么时候呢？我们的救主恩慈跟他向人所施慈爱显明的时候，当基督耶稣的恩典救恩显明的时候呢，神便救了我们。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行为啊，因为而是因为照他的怜悯啊，因着我的信，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啊，因为我们信主啊，因信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圣灵就厚厚的在浇灌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啊。这个就是啊提多书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啊你要跟人家分享福音啊，你可以把提多书3章4到7节背起来啊，是一个啊很简洁有力的一个福音啊内涵啊，很容易的，你就用这3节的经文呢跟大家讲解清楚明白。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我们做个祷告。跟主，谢谢你 那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记得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就是我们一生的使命，就是为主做见证来传福音。主啊，我们一生的使命就像保罗所说的那当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当走的路已经走完了，当打的仗也打完了，来到主的面前要得着主的赞赏。谢谢恩主把这样子从主来的一个使命在我们的心里面牢固生根，因此呢，我们一生每一天都可以活出这样的样式。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弟兄姐妹晚安。